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依然是以Zoom 远程的方式为您做这一集的节目，也因此呢，我们就请到了远在国内的嘉宾。今天请到的是人在大连的文倩。我们先请文倩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好吗？
嗨，大家好，我是文倩，欢迎王老师的邀请。然后王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倩。
好的，可不可以告诉我，既然你是人在大连，你跟我又是怎么会认识的呢？
因为之前一直在西雅图上学工作，然后在去年，我记得是2019年的时候，我们通过朋友介绍，然后也都在电台有帮忙过，所以就跟主持人有认识。对，这一次还是第一次见面。对，
是的，因为上一次我记得你好像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意外。
对，去年的也就是2019年的时候，我就是在家里下楼梯的时候就不慎把脚就是给扭伤了。那个时候其实我记得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要办春晚的日子，是不是？
是的。
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就很遗憾没能去帮忙，因为我记得去年2019年的冬天西雅图下了蛮大一场雪。
是，所以后来我们的这个春晚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那么今年更是严重，今年更是严重。我们的春晚最后变成了一个云春晚，就是云上的一个
云春晚，
而且不是春晚，是到了夏天才终于推出了这个晚会，因为是一再延期，所以今年你错过了很多这边的精彩的事情。
哦，真的吗？那很遗憾，很遗憾。哦，到了今年的夏天才举办。
对，而且是云汇演，是在云上的，就是没有
线上，
因为不能够在剧场演出，实在是。
是的，是的。
大家都知道，今年我们的疫情是相当严重的。
对，今年是一个特殊的一年。
对，因此你才滞留国内，没有回到西雅图来呢。
是的，是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就有受到一些影响，然后本来是说今年年假回国过年，然后刚好是武汉疫情爆发，然后全球疫情这样子，所以就没有办法，就只能现在在国内这样子。
所以你在国内的话，你的工作有没有受到影响呢？我是说在国外的工作。
当然有，当然有，受到还蛮大的影响。因为我本身在西雅图的时候呢，也是做跟国际教育相关的一些行业。那现在随着全球的疫情这样每天人口的人数这种确诊剧增尤其是可能美国的话，每天确诊人数还在不断的增加，对于留学啊或者是一些对外的行业都会受到了很严重的打击这样子。
那么在国内，我猜你还是可以远距离的用这个我们现在经常用的在家工作的这种模式来工作。
对，是的，现在就是被迫所有人都要去转到云上线上工作，这是一个趋势。对，在家里其实也有通过邮件呐，然后微信或者是 Zoom 跟大家一起去开会，然后办公，但是就没有办法，就是说去跟我的学生去有一个近距离的面对面的沟通，或者是跟我合作的学校可能也没有一个面对面的沟通。其实以前在西雅图的时候，我每次都会开车去到每个学校去跟他们开会，对，有一个这样非常直接的接触。
那么可不可以请你更具体的介绍一下你的工作，为什么要开车去学校，要跟学生见面，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工作呢？
我其实会要我们公司其实会把学生送到国外，尤其是西雅图，很多学生会选择西雅图，因为西雅图是一个 大家都会觉得说蛮适合生活的一个好地方。那他们会在这边呢先读两年的 college， 然后完成两年的 college 的时候呢，然后再转去大三的时候再转去我们所说的四年制的 university。 那我平常也会跟学校一些 international center 的工作人员有一个非常密切的接触和沟通还有联系。那比如说我会追踪我的学生他们在校的表现，那也会有就是跟学校的人员沟通啊，得到进一步的信息，比如说学校要参加的活动啊，或者学校正在举办的一些大型的活动，有关于国际生的，那我都可以第一手去了解到。对，
所以基本上你就是帮助国内的学生申请到国外的学校，尤其是西雅图学校。
对，是的。
那么当然这个是要把学生跟学校配合起来，就是一种，我不知道现在的说法什么，听过一个说法叫做媒合，不知道你是不是也用这个说法。
我们其实是叫做什么我们是，其实我的 title 叫 coordinator， 类似于这种，可是他们国内会叫做什么督学，就是有这样的这样的意思在里面，我觉得。对，并且可能因为我本身也是留学生到美国的，那可能我在这方面的话会更了解，比如说刚刚到了异国他乡读书的孩子，他们心里其实有蛮大的一个落差或者是很大的不适应。那其实怎么会作为一个学姐或者是说过来人去帮助他们，然后去帮他们走出这一个短暂的时期，让他们就是尽快以更好的状态去投入到他们在国外的学习，其实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是蛮重要的。所以说万事开头难嘛，如果有一个好的开始，那其实后面的事情会比较事半功倍。
是的，我之前也曾经接触过一些国际学生，不过我接触的呢倒是中学生。那中学生跟大学生又会有所不同，因为学校毕竟绝对是比大学多，比 college 跟 university 多得多。因此呢在有一些情况之下，我就发现学生是被送到了比较偏远地区的学校，那他们就会更不适应。比你刚刚说的感觉上更不适应，因为去了一个这个对国内的孩子来说简直是农村的地方。
是，他们会经常，我们会开玩笑说啊，我又回来了。就是尤其是说作为留学生刚开始，他们会回到国内放假嘛 ，summer vacation 或 winter vacation。那再回来的时候说，哇塞，我不要，我要回到农村去了，就是这种感觉。对，
对，所以。即使是在西雅图，不是像我刚刚说的比较偏远的地方，也会给他们一种农村的感觉，是吧？
还好，其实西雅图来讲的话，那我们其中有合作的学校有 Seattle Central， 那在那里边上学的孩子，他们会觉得哇塞，还 OK， 就还 OK， 但是可能再远一点，再北一点或再南一点，都还有一些 community college， 比如说学生没有办法说。每个人刚到那边都去买车出门，所以他们会觉得哇塞，我只能在学校里，或我只能在待在宿舍里这样子，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国内好玩、好吃、好喝的东西很多，那在国外他们会觉得刚开始有一点点的不方便，对。
那么在他们来到国外之前，我想你们也已经知道会有这样的落差，所以一定给他们一些这个心理建设。
对，
这样的心理建设有用吗？通常你们是以什么方式给他们做一些比较好的心理准备呢？
通常这个问题很好，通常就是像我原来做学生的时候，那其实对于美国是什么样子完全没有概念，那我可能是到了之后没有办法。我说哇塞，可能会有一个落差，但是我本身可能是适应能力比较快的人，所以大概也就是几个月就可以调整好，所以 对我来讲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可是对于我一些学生呢，我的一些学生呢，他们就会，我们当时是有在国内，他们出国前就会进行集中的一个 training 和培训，那会给他们发来一些视频啊照片啊，让他们先去了解学校。包括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学生在之前要来西雅图读书之前，他们会和爸爸妈妈就会来西雅图选校，他们会去有一个 campus tour。其实他会看，哦，我可能更喜欢这个学校，我可能更喜欢那个学校，他们会去比较一些地理位置啊，或者是环境、宿舍等等的一些因素，他们会提前去把这个因素考虑到里面，然后呢进行一个选校。所以其实很多学生在来西雅图之前，他们可能是有真正的已经拜访过他们自己的学校了。
那么他们拜访学校的这一段期间是由你们来安排的呢，还是他们自己先来拜访然后才找到你们帮忙他可以申请到这些学校呢？
其实他们在拜访的前面，就之前其实我就会有帮他们做好这一个安排。那包括其实我跟每个学校的国际部都有一些比较熟识的老师啊，包括他们会找一些会说中文的学生会带我们的新生去 campus tour， 那其实也会让他们感受到，哦，原来在异国他乡也还是有蛮多会说中文的人，所以会让他们觉得哈蛮安心的，对，就是后来有安心的感觉，对。
那么除了刚刚我们提到要有一些心理建设之外，那其他的你会不会觉得在国内的教育方式跟国外的教育方式有所不同，他们是不是也都有同样的心理准备呢？
其实如果讲是说大学的话，对于孩子来讲的话还好，其实我觉得对于国内大学生的话，他们可能有的只是在本地上大学，有的可能去同一个省，或者是有的也就是很到了外省而已。其实我觉得除了饮食的差异，如果你去的地方跟你的家很远很远，那可能也只有是气候跟那个饮食的差异，剩下的我觉得是没有太大的挑战。而且因为在国内上学的话，他们都语言都是说中文嘛，所以其实对于国内的大学生来说没有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是在国外上大学的话，语言其实对所有的留学生来讲都会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前期的时候。
是不管你在国内有怎么样好的英文成绩，如果没有足够的练习的话，可能还是会有一点落差在。
对，是的，尤其是在因为我之前在国内也有读过两年的大学，那后来当时本身的专业也是在读business English， 那后来出国之后呢，其实我有觉得落差，就是我可能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或者是说我很想说一件事情但我表达不清楚，就会比较的着急，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应该这样说，可能通过猜的话对方可以猜出我的意思，但是没有那么地道的就是表达出自己的感觉和想法。对，所以前期对于我来讲的话，可能语言方面的话会给我一种挫败感。对，
是你这样说倒让我想起我当初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也是我对英文有很大的不熟悉，那么第一步呢其实是当然是怕说，可是一旦自己和说开始跟别人沟通以后，就变成怕听，因为你可以用简单的词语把自己的意思大致的表达出来，但是当对
没错
对说出这个说的天花乱坠的时候，你就当然就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就如坠无里雾中，因为他们的不管是他的遣字用词啦，他们文化方面的这些背景啦，有很多都是你不熟悉的，然后就会听不懂，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所以我觉得文化的背景也是相当重要的。
对，是的，是的，因为我还记得我在读书的时候有一件我非常害怕的事情。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在学校内就是有在做 part-time job， 那但是我还是非常直到我大概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都非常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打电话。
对，你不太有机会比手画脚，用表情来帮助对方。
对，所以当时非常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打电话要退款啊，退货啊，打电话给银行，或者是已经 book 好的酒店，我可能要去退，然后我就会想，找英文比我好很多的朋友，或者他们在那边可能已经有很多年的朋友帮我去打电话，就可能还记得要开车到朋友家，只为拜托他帮我打一个电话这样子。
对，现在如果能够用视频沟通的话就好多了，至少你可以用。
对。
表情用一些辅助的肢体语言
是
来让对方
是的
了解你的意思。
对对对，我觉得就可能面对面的沟通的话，我可以用我的 body language 让我的对面的人可以了解我在说什么。可是电话里，我觉得真的是对于有一些就是国际学生还是蛮难的一件事情。对
对，既然你这样说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办法。不过现在好像这种行业也比较少了，就是去做接线生。你就必须要做这个攻读，就是勤工俭学的时候去找一个就接线生的工作。
对，以前好像是有接线生这个职位在，是不是？
对，现在很多地方还是有总机，所谓的总机。对。
哦，对对对，通过总机再转到。
对对对，他说你如果什么什么就按零，你如果知道你要找的人的号码，你就先按；如果不知道的话，请总机为你服务。
对对对，对，其实这个我觉得还蛮好的，嗯，
对，这是一个锻炼英语一个很好的办法，因为真
的
是语言你要多听，那么，
嗯，
这样子的职位呢，你接触到的声音都是你不认识的人，不像是平常的朋友，还可以
是的，
就让他们说比较简单的啦，你比较容易了解的啦，所以
对的。对的，因为其实在跟人家陌生人讲的时候，每个人我也发现，每个人他讲话的语速，然后他的高音低音，其实有的人会吞音讲，可能会对于我们来说会更难去辨别，所以其实很考验自己的听力。
对，像是有的人他有他习惯用法呀，或者是口音，虽然在美国说英文的人口音不像在国内说普通话的人口音有那么大的不同，
是的，
但是还是有口音的。
对，是的，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然后其实在国内的话，很多地方用方言嘛，那其实完全就是听不懂。
对，就即使是他们说普通话带了很重的方言的口音也会比较难听懂，也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那么在
非常难辨别。
对，所以其实离开国内到美国来就是等于是踏出了自己的舒适区，就尽量的把自己推到最前线去，看你能够接受什么样的挑战。只要是
是的是的，
不能把你打败的挑战呢，就是会让你更强大。
对，没错没错。所以当时也是刚开始想出去的话，就是觉得可能会好玩，然后后来发现出去之后，真的很多挑战都是需要自己去克服。然后现在回想起来，就还蛮佩服自己的。
是，所以呢，等一下我们下一段节目呢，就要请你谈一谈你留学时候的情况。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好的。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 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很高兴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一位很可爱的女孩，她人在大连，但是呢，我们能够用 Zoom 远程的跟她做访谈。那她在大连呢，也是因为回去，结果就不太能够回美国来了。那么，请问你文倩，你是第几次到美国来？如果说下一次来的话，
下一次的话应该是。第三还是第四次，可能是第四次，对。
那么你刚刚也提到你在美国也读书了，是也工作了，那么你在美国待了多长的时间呢？
我是2013年12月到的西雅图，所以应该是6-7年的样子，对。
那么你刚刚也说你是在国内念了2年的大学，然后再到国外了，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在念了2年大学以后决定要离开国内而到美国来读书呢？
其实我在读在国内读高三的时候，其实有跟我爸爸妈妈讲过，说我是比较想去国外看一看。那当时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是属于比较开放的父母，他可能会想说 OK， 如果你有这样的决定，那我们就尊重你好了。但是我爸爸当时有一个条件，他觉得就是说高三毕业的时候可能也只有17-18岁，他觉得女生可能太小。他跟我讲说就可不可以先在国内读2年大学，然后在可能20岁左右的时候再出去，他觉得那个时候的话他也会比较放心。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读到了大二的时候，大三就直接去了国外，对。
那么你刚刚也提到你在国内你的专业跟到了国外是有所不同的，你在国外为什么又转了专业呢？
对，其实我当时觉得在国内的时候学的是 business English， 可是到了国外英语只是一个需要沟通的东西，一个工具而已，所有人都要，对，所有人都要说英语，所以business English 可能没有什么用。后来也有想说要不要去读商科，因为本身可能是跟商科比较靠一些。后来发现当时是有认识我现在这个专业，也就是信息管理的这个专业，他有一个华人的一个教授。那我在跟他谈了蛮久的时候呢，我会决定说我希望他做我的导师，我希望进入到他这个专业。所以我觉得一路上就包括老师跟教授对我的影响都还蛮大的，对。
那么你毕业出来以后的工作也是属于信息管理吗？
其实我觉得信息管理好像只要是因为现在都非常现代化，各行各业都需要电脑来办公，那其实信息管理的话各行各业都需要的，都就是都需要得到。我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这个现在的工作跟信息管理的专业性连接没有那么的强，但是我依然是可以用到我在学校学到的一些信息管理方面的东西。那我会觉得说我很庆幸选择了这个行业，就是教育行业，是因为我非常的喜欢教育行业，喜欢跟学生在一起，喜欢去跟学生打成一片的感觉，我就觉得非常的享受。
那既然你是非常喜欢教育，等一会儿我要请教你为什么会喜欢教育这一行。
好的，
因为刚刚提到了在美国的学习，而且是在西雅图附近是吗？
是的，对，我的学校是在，
对，介绍一下你的学校。
好的，我的学校是在离西雅图开车往东的方向，就往 Spokane 的方向开车要一个半小时左右，在 I-90 的 106和109的出口。对，我的那个学校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白人的一个西部牛仔的 town， 那最出名的就是 cowboys。 对，然后学校的话也都是，其实它的镇子非常小，只是因为有一座大学在那边，所以其实人口还大概在2-3万，本地的 local resident 对就很少。
算是一个很典型的大学城吗？
对，是一个大学城。对，这是大学镇，非常典型的一个大学镇。
这个学校的历史很悠久了吗？因为已经形成了一个镇子。
对，我记得哦，我记得我们我在学校的快要毕业的一年的时候，当时是125年校庆。然后我记得我们学校最有名的校友是前国防部部长。对，所以就是当时我觉得啊，在学校还蛮多年历史的。
对，听起来学校还是一个历史悠久而且也很出了一些人才的学校。
对，是的是的。嗯，
那么你当初到这个学校是怎么样选择的？还是误打误撞的知道这个？好像听起来有点偏远，是不是有一点农村的感觉呢？
对，非常的农村，可以讲说是非常农村。但是因为当时在国内申请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说有机会先过来坐飞机，先过来看一看要不要选这些学校，没有，没有那种机会。可是当时是因为我爸爸的一个朋友呢，他就会有推荐。那了解了之后呢，我爸爸会觉得考虑说这个学校他很喜欢，因为我们学校的国际学生包括华人学生非常少。嗯，他其实典型的是一个白人的学校。那他觉得，我爸爸讲就是说去国外的话就是要锻炼你说英语，他可能不太希望我去华人比较多的学校。后来我自己去了之后发现，哇塞，就我很喜欢这里。
所以除了他很农村以外，还有其他很多你喜欢的地方，对吧？
对，是的是的。首先就是这个地方的人特别热情，非常的热情。另外还有就是我们学校会有每年都会有一些rodeo 啊，然后我记得是在每年的9月中旬左右。那对的，现在展示
什么叫做 rodeo，
就是他们会有一些比赛。我记得我们学校门口有一个，门口外面就有一个竞技场，那他们每年都会在里面比赛啊。然后这个照片就是非常典型的西部牛仔，然后他们会在那边就是有斗牛啊，有骑马。每年的9月大概10几号的时候，他我们学校门口的最学校的最主街 University Way 会封起来，然后专门是有一个他们的这一rodeo 的一些观光啊，然后展示啊，然后有一个 parade，就每年都会有。今年我有问朋友，他们说今年就有就是停止了，因为今年比较特别一些。
那么你刚刚提到了斗牛，什么又叫做斗牛呢？
我其实之前在国内的时候，我就想，我有听过斗牛，我想说
是不是西班牙那种西班牙的斗牛？
没有，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其实我没有真正去看过我们学校的比赛，因为但是我在街上有看到他们有一个游行，就是有一个展示，我觉得非常的好看。之前我有拍照。其实对于斗牛的话，我之前来讲也不是很了解，但是去了这个学校之后，我发现哇塞，他们居然是当做是一种竞技再去举行，我觉得也好特别。对于我来讲，对于可能一个国际学生来讲也很特别。对，因为在西雅图看不到。
是，我记得我以前也曾经看过一些你所谓的，不知道是不是叫做斗牛，但是他们是绝对是牛仔来把这个牛给制服的这么一些的活动。比方说拿这个绳圈这样子套牛，这样子把牛给套住，
是，
然后套倒了，把这四个蹄子给捆起来啊，就把牛给制服了这种。
对，因为我看到我们学校它不仅是有斗牛的这种竞技赛，然后还有在它的一些游行上面的话，就是非常典型，就好像我小时候看到电视里那些西部牛仔戴的那种帽子，穿的那种皮靴，骑在马上面，我就觉得说，好像我小时候看到的网上的那种斗牛，然后西部牛仔，就是觉得好特别，从电影里蹦出来了，到我面前这样子。
那么你在那边待了几年呢？
我在那边从刚去的时候读语言，到最后研究生毕业，应该是整整的4年。
所以你在那边读了本科，也读了研究生。
对，是的，是的，嗯。
那么在这4年之中，你觉得有没有什么事情给你的印象非常深刻？
印象非常深刻。
那你觉得可能在其他的地方上学或者是居住都不太能够体验到的一些比较特殊的印象深刻的事情？
我们学校首先地理位置的话，它每年下雪非常多，有时候可能甚至是因为下雪跟下雨可能要停课，然后这个是让我们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学生最喜欢的就是停课了。
停课，没错没错，因为它下雪下雨很多，而且气温它每天的温差非常大，就可能每天的温差会达到20度左右，20摄氏度左右，对，
20摄氏度那很大了。
对对，然后我很庆幸的就是在这个学校，我非常开心的是遇到了一群非常好的朋友，还有非常好的老师，包括我在国际学生的这个 center 工作，那遇到了很好的一些导师跟同事，就是对我都非常非常好，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幸运，可能是我觉得到其他学校我没有办法获得的。对，
那你刚刚讲到了老师还有同事，也就是说你在学校也有工作，你的工作又是哪一方面的呢？
我其实在学校的时候有工作过很多不同的职位，其实我当时就想说一定要把我的简历做得好看一些。那首先我最开始的时候是在学校的 catering 上班，catering 就是我们会要去
餐饮的服务了。
对对，但是并不像学校的食堂，因为我们的 catering 是学校有各种一些活动的时候，对，有活动 event 的时候，我们肯定要去帮忙。当时我记得我的supervisor 非常非常好，然后他也是本地的人，在我们学校里工作了20几年，就一直在 catering 这里。他当时对国际学生非常的照顾，嗯。后来其实就是因为我有在做我们华人学生的社团。那当时我们国际学生的International Student Advisor 他有找到我说，我记得是我要回国去的，找他签那个 traveling signature 的时候，他直接问我说，你要不要来做我下个学期的assistant 和 TA？ 我说哇，好啊，可以啊，就觉得是机会砸到头上了。后来我因为这件事情，
找一个签名，他就会找你工作，他之前不认识你。
他之前认识我，然后他知道我是学生会的会长，
对，
所以他希望
表现很好，对对对，他能够找到得力助手。
对，所以他觉得就是可不可以请我过去帮忙，我后来想说可以。在接下来其实我还有帮助国际学生或者是从大陆这边过去的有一些学者交流团，我也有帮助过他们完成一些短期的项目，就我觉得在学校里做了很多事情很开心。对，
那么在学校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在你觉得比方说 catering 如果是在国内上学的话，是不是还会有这样的机会做这一类的工作呢？
其实是应该会有蛮多的，因为在国内，我在国内大学读大学的时候，其实我有在外面的那个 Pizza Hut 必胜客在做 part time job， 但是就会非常的累，就真的是很累很累，因为它是不是 on campus， 它要在校外去真正的是一个这样的餐厅里面打工。其实学校我觉得打工已经很幸福了，我也很累。
所以这个即使是 catering 也是在学校校园范围之内的 catering 是吗？
对对，因为其实对国际学生他有一个政策，就是他会合法允许你在校内打工。对，
就是所有的这种勤工俭学的工作都必须在校园之内才算是符合美国的法律。
对，是的，如果在校外的话，他可能流程跟程序会更麻烦。对，所以我们都会首选在学校里面。
那么你毕业之后呢，又留下来工作，因为你是刚刚说待了七年，那么你在学校四年，剩下的三年是在美国工作。那么这个工作是不是就跟在校园不一样了？
是，对，因为有一些相同也有一些不同吧，因为这个行业其实还是在帮助国际学生。那我原来在学校上班的时候也是在国际学生部上班，那会接触的都是
原来的这些经验而导致你
对的
这个毕业以后的工作是吗？
对，是的，就我觉得在大学里面的一些做兼职的一些经历会可能影响我非常大，所以毕业之后在西雅图，搬到西雅图之后，可能我着重看的还是在教育 education 这一个行业。对，
那么你觉得后来在真正的这个工作岗位上所做的事情，跟你在学校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有分别呢？虽然都是面对国际学生，是替国际学生解决问题或者是帮助他们。
嗯，其实在后来工作的当中，在西雅图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只针对于亚洲学生比较多，可能会有中国的、台湾的，然后日本跟韩国的，可能
香港的。
香港我记得还没有，但是我们当时有日本国籍的学生过来，所以其实可能局限性会比较局限性比较大一些，就只针对这些亚洲的国家比较多。那其实在学校里的时候，可能我还要去针对一些俄罗斯啊，或者是说Saudi Arabia， 就很多其他不同的国家，可能是遍布全世界，其实也更好玩一些。
换句话说，就是在学校的时候你是接触所有的国际学生，那么在现在的工作上就是主要是接触亚洲的国际学生。
亚洲的学生，是的，是的，是这样子，没错。
那么在当然你在美国工作的时候，亚洲的国际学生都很容易找到你，但是你回到国内以后还是他们很容易找到你吗？
其实对，我之前有在国内的时候，之前有在学校那边的时候呢，其实有交到很多外国的好朋友，比如说我有很多日本的好朋友。那我们其实现在还有在联系，就大概六七年过去，还有在Instagram 或者是 Facebook 上面联系，然后甚至还有用 Line 啊或 WhatsApp 啊，大家都会在联系，包括有一些香港的同学。就会非常想说来看我啊，来找我玩，我觉得就很好，就是你可以到不同的国家去，都有会有朋友在那里接待你，就我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那我刚刚的问题其实是主要针对如果需要帮助的这些亚洲其他地区的学生能够很方便的找到你，或者是找到你们的这个你的工作单位吗？
这个还是蛮容易的，因为微信其实还蛮普遍的，在亚洲的学生这边的话，基本大家都会用WeChat 或 Line 啊，这些都会用。另外的话，其实我们原来的我们的办公室其实就是在北部，在林务的那一边啊，就是非常接近那个 Adams Community College。
所以在当时你要常常开车去各处的 community colleges 去跟那些学校的国际学生顾问联系，对吧？
嗯，对，是没错。
那么当然现在是因为疫情期间，所以大家都很少有面对面的接触了，因此你在国内跟他们在联系其实也应该是障碍并不太大。
就只能是通过云上线上的一些微信啊或邮件。
对，即使你身在美国，我想目前也是这样的状况。
对，是这样子，因为大家还是觉得安全最重要嘛，就不太敢出门去面对面的这样子做一个接触。嗯，
好的，我们还需要再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我们接着再谈。
好的，谢谢。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了一位非常可爱的女孩，远从大连跟我们来聊一聊她的学生生活跟现在的帮助学生的生活。那么她在国内也跟我们很多国内的学生做了一些联系，帮他们在国外找到学校，所以不管她人在国外还是国内，她都能够做这样的工作，对吧？
对的，是的，现在就是科技还是很发达的。
那么文倩，你在这些工作方面，因为你刚刚也讲过你非常喜欢教育，所以我就想在这方面要请教你，因为我不知道你喜欢教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人从小就立志做老师，那么有的人是后来发现做老师其实蛮适合自己，但是当初小的时候并没有把这个当作志向，那对你来说你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小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我很喜欢做老师，可能是跟我从上小学的时候的第一位班主任可能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我那个时候上小学的第一届班主任，我记得他是教数学跟语文，长得非常漂亮的一个女老师，她常常冬天穿一个黑色的毛呢大衣，我觉得哇塞好漂亮，穿得好就是好好看。然后我觉得她的板书就写粉笔字的时候也特别特别的漂亮，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哇塞，她有点像现在来说我的女神一样的感觉。后来其实就有慢慢的就是长大之后有慢慢的接触说还是很喜欢教育行业的，再加上我觉得第一个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很大，所以觉得说从小就会有这方面的励志。对，
那么当然有老师对你的影响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但是有的时候也有人会觉得老师对他有不良的影响，那么我不知道除了
对
的老师之外，你有没有碰到过不那么棒的老师呢？
Of course， 当然有，一定是有的。我记得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我们班的一个英文老师，教英语的老师，是一个男老师，他当时就会很区别的对待孩子，所以那个时候我本身英语成绩还算可以，还算蛮好的，可是因为他凶我之后，我就觉得说啊。 不想学这一科了，不想学这一个科目了，然后就也放弃英语，导致我后来其实读高中的时候成绩都不是特别的好。对，我觉得对我的影响是持续到高中。
那么这位小学老师对你的影响是持续到甚至现在吗？
对，其实我每年回国的时候都会约我的大学老师出来吃饭聊天，可是因为我的小学老师那个时候没有说用手机啊、微信啊一些联系，所以其实我知道他大概还在哪个学校工作，但是已经没有具体的联系方式了。
所以那也真是很可惜，我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他影响了你这么长久的时间，只有这么深远的影响。但是我深信一个好的老师是可以给学生很大的影响的。因此呢，因此做一个好的老师，尤其是当老师的人，以做好老师为最高的目标，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对，是的，我觉得做老师或者是做教育行业的话，一定是说要做良心，就可能是说对孩子不论他是说聪明还是慢一点，然后擅长哪一个科目，其实我觉得老师最起码的话都要对学生是公平相待的，这样的话这是一个做老师的最基本的要求。
对，刚才你提到公平相待，就让我想到你刚刚说的那一位对你影响比较不好的老师，他是不是就是对你没有公平相待的？
对，他想起来现在就好生气。我在初中的时候是因为有一次我们班转来了一个女生，她的名字跟我非常非常的像，那以至于上英语课的时候，我们老师要求起来回答问题的时候呢，全班的同学都以为老师英语老师可能喊的是我的名字，那我就站起来也回答完了。我坐下之后呢，我们就老师说哦，我喊错人了，他喊的其实是那一个女生，因为那个女生的成绩非常非常的好，可能到年级的前 top three 这样子。我当时就觉得说，老师你不是喊的是我吗？老师说我喊错了，他否认，他说我喊错了，我喊的是另外一位同学。我当时觉得幼小的心灵就好难过，对，我所以对那个老师的印象一直可能就觉得说学校很不好，我不喜欢去上学，导致我可能其他的科目都会有下滑的趋势。对，一直到了可能高考完了，高考之后结束之后，我才有觉得慢慢的去把这件事情就是没有看得那么重，释怀一些。
那么这个老师你后来有没有再跟他有任何的联系？
没有了，最后都也没有联系。而且我记得我们这个老师他的儿子也是我们同班级的。对，因为就是跟父母的年纪差不多大的样子。
所以当一个老师对你有这么深远的不好的影响，那么当然对你来说，你说是到了高考之后，也就是说初中高中的这个阶段几乎都是受到这个影响。那么你对于有这样子同样相同经历的，尤其是现在还在学的学生，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建议或者是想法能够让他们比较快的释怀呢？
其实我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可能当时对我的冲击还蛮大的，那我觉得这种事情一定可能最好是可以跟父母去讲，或者是跟朋友啊什么家人去把这件事情说出来，因为这件事情我一直憋在心里没有说。我是到了高考可能快大学的时候才有跟我妈妈说这件事情，那个时候可能觉得哇塞，说完我整个人松一口气。我觉得好，我就此就跟这个老师就忘记他了，那我可能才会觉得我没有比别的同学差，那我觉得会希望说让遇到这种相同事情的听众或者是正在读书的小朋友呢，我觉得要把这件事情说出来，然后让自己的心就是迈过那一道艰难的地方，迈过那一道坎儿，就可能会好很多。
那么当你跟妈妈说了这件事的时候，你觉得妈妈的反应又是如何呢？
我记得我妈妈当时她完全很惊讶，她只知道我就是年纪越大的时候我的成绩就是反而降得很多，因为我在小学的时候成绩蛮好的，我妈妈就 没有太担心过我学习。后来我跟我妈妈说的时候，因为这件事我妈妈会觉得很自责，她后来也有就是偷偷哭，她会觉得说因为她当时只以为觉得说是我成绩可能下降，可能因为我贪玩不学习成绩下滑，她可能没有太考虑到说是不是我心灵上有一些心理上面有一些不舒服，或者是有一些变化。可能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怪我妈妈，因为工作也会比较忙，所以她可能觉得小孩子只是关注你的成绩，并没有关注到你内心的变化。对，
所以你刚才的这个建议呢，可以说是给孩子跟父母同时的，
对的，
就是说孩子当然是要能够说出来，但是也要受到父母的鼓励，因为如果孩子觉得父母并不太在意的话，可能就未必会说出来。
对的，而且我觉得家长们一定要觉得自己家的小孩子是最棒的，不要去觉得邻居家的小孩是最棒的，别人家的小孩很棒，其实你自己的宝贝也很棒。
是，在当然有的时候在这个大家的比较之下，你很难觉得在每一方面你的孩子都很棒，所以我觉得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他要知道他在哪一方面在父母心中是最棒的，或者是所有的方面在父母心中都是最棒的。
对的，就是我希望就是说家长的话，或者是包括做老师，也是要善于去发现小朋友的一些优点，每个人不可能是一样的，所以他可能在这一方面差一点，那他一定有他擅长的地方，要去发现，要去鼓励。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在你帮助的这些要从国内到美国的学生，他们是都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要去美国呢？比方说
其实还蛮多，
是自己励志呢，还是受朋友的影响呢等等。
其实我的学生里面蛮多是因为可能在国内觉得就是考学的话成绩不是很理想的，他们觉得说那不如我换一个地方去试一试。其实我今年的冬天，也就是年初的时候，我还有很多学生收到了非常好的 offer， 比如说 UW 的，还有 Boston U 都比较好。那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的优秀，可是他们在国内的时候都不算是学习非常好的小朋友。那可能就是在国外的话，他可以自由的去发展，他觉得哇塞，我其实原来可以做得更好，我原来可以比别人好，所以他们的自信心有一点点的在国外被建立，所以他们觉得说我更愿意去尝试一些难的东西。所以很多学校我们当时都会觉得说可能是会对你讲比较难一些，可是他最后还是有拿到了Boston U 这样的 offer， 就还是很棒的。对，
所以当然我们知道在国内的教育方式跟在美国有相当大的不同，那么你呢也是体验了两边的教育方式，也现在在帮助很多国内的学生到美国来，那么你会跟他们讲最大的不同在哪里，要有怎么样的准备才能够适应新的教育方式呢？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会常常跟我的学生说，那国内的教育可能会看重的更多的还是分数，虽然国内的教育也在改革，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那到了国外，尤其是在美国的话，我会跟我的学生用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告诉他们，你除了要保证你的成绩，还要去扩展一些你的视野，比如说你要打破自己的舒适圈，要去参加一些 volunteer， 一些社团活动，包括如果你能在社团里面能，做一些常任的一些职位是非常好的，对于你以后的升学、转学，包括是说以后你在国外留下来工作，那其实很多公司是很非常看重的。那美国其实我觉得，除了在看学生的成绩，更多的地方其实是看重的学生一个全方面能力的一个培养和发展，所以我会常常就是 push 我的学生说，你要走出去，你不要只读书，只待在家里读书，写完功课就 OK 了，那你要去参加社团，去参加一些融入到当地的社会里面，当地的文化里面去。对。
那么当你在做留学生的时候，你也是做了很多这方面的事情，
对的，是的，我有做自己的社团，然后有去做一些，每年都会去做一些志愿者。嗯，
是。那么请问你们的学生社团都做些什么事情呢？有些什么样的活动呢？
其实我们每年都会，就是中国人会做一些华人的春节，对，华人的春节晚会。
嗯哼，
对，嗯，然后从其实听起来还就是一个晚会，但是做起来非常非常的难。那我跟我的团队，就是我们这几个人，五到六个人，要做一个大概两三百人的晚会，会邀请，其实会有很多的外国的朋友会到。就是美国朋友会来参加，他们还是蛮好奇的，就他们还会蛮喜欢的。对
对，所以这是一个相当锻炼人的活动。
嗯，是的，而且会把一些文化也是发扬出去。嗯，
那么在你在学校的期间也曾经离开学校到其他的地方去代表学校做一些什么事情是吧？
对的，对的。之前是在我做学生会的第三年和第四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其实是因为学校做活动的资金太匮乏，然后呢，我后来就联系到了旧金山总领馆那边，他们有教育组。那个时候我有跟那边通过邮件加了微信之后呢，其实他们对我们的帮助蛮大的，不仅是有资金上面的一些支持，而且每年的十一月份左右，十一月中旬左右，会让我们每个学校会有两个代表，然后是坐飞机去旧金山，跟其他所有的学校代表一起坐下来开会啊，然后去探讨一些东西，其实受益还是蛮大的。
所以看起来就是说你当初的这个是很愿意跨出你的舒适圈去做平常的人比较不会做的事情，因为是跟总领馆去申请钱这个事情，我觉得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做的，所以你更应该可以用你自己的经验鼓励你的学生去做很多平常没有想到的事情。
对对，也就是后来我在去年的时候有组织我的学生，他们是来自不同的学校，但是我让他们组成了自己的社团，嗯，是一个类似于社会上的公益社团，然后去做一些他们想做的事情。我希望能扶持他们，就是把活动啊，然后一些东西做下去。对，
对，所以其实都是你们的这个你工作上帮助过的学生，其实他们也可以有他们自己的一个不管是群呢、啊、或者是一个小的团体，是做他们彼此的这个就是一个 support group 的那种感觉，大家都是从国内来的，可以互相的分享很多在国外的经历。
对，可以互相帮助，然后把好的事情然后一直做下去，以老带新，因为我们可以能是有经验的，我们可以去想去帮助一些新来的刚刚到这个国家的朋友和学生。
那么在你做了几年的这个工作，我想已经有三四年了，
是的，
你觉得这个工作你还可以继续做下去，一直不断的做下去吗？
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然后我现在希望的就是疫情会慢慢变好，那么我们可以帮助更多的小朋友或更多的学生去到他们想去的国家，然后完成他们在这个国家的一个梦。对，
因此你帮助的也不只是到美国，是还可以到其他的国家，你们都可以帮他们联系，帮忙他们达成他们的愿望是吗？
对，目前的话北美比较多，美国跟加拿大的，加拿大会有一些，但是相对于比较少一点点。对，
所以在你们的工作上其实是很有趣味的，因为可以联系这么多不同的地区的学校，也帮助很多，我想国内的学生也是来自各个不同的地区。
对的，嗯，全国各地都有，然后包括一些其他亚洲国家的学生都会有。
好的，我听到了你这样说，觉得大家都很有希望了，所以有需要的人可以找你，对不对？
可以可以，是的。
好的，今天呢非常感谢文倩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她的工作呀，她的学习呀，这个两国之间的比较啊等等，非常感谢，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我们今天就差不多了，到这里跟您说一声晚安。
谢谢，谢谢听众朋友们，也谢谢主持人，再见。
再见，谢谢你。
Wondering what's on next on Alternative Talk 1150? Check out 1150kknw.com.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